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
各位中学旧同学，自从扶贫委员会在去年12月发表退休保障前农共建的咨询文件后，常常收到你们的电邮，劝我不要为着政府否定我们研究团队的建议过分的怒气，又说在我们相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从未见到我对一些社会事件反应是这么激动。首先多谢各位同学的关心和慰问。对于退休保障，我承认自己是非常的关心，毕竟在自己40年的学术生涯里面，我用了最多时间和精神去做的研究就是退休保障，自然希望自己所花的心血能够有成果，最终为市民得出一个方案，保障他们老年的生活。不过我表现这么激动，并不是因为政府否定了我们的建议，其实研究团队提出的全民老年金并不是我们要争取的目标，而是在我们审视各个民间的组织和政党他们提出的退休保障方案之后，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分析香港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之下，得出来最可行和最合情理的方案。我应该重申，全民老年金不是我们的梦想，而是一项可以令到全部香港的市民到他们年老的时候都能够感到安心的退休保障计划。在回应咨询文件的时候，我所以表现这么激动，后来我做了一些反思，相信是因为我觉得咨询文件实在是欺骗了市民，没有将退休保障涉及的种种问题全面和诚实地向市民来到交代。我用欺骗一词或者语气是重了一点，但咨询文件正是强调退休保障所带来的财政的负担，并纯粹用增加薪俸税或者利得税或者是引入新的税种来到计算全民老年金所造成对经济的破坏。我认为这样做法，政府不单止是误导了市民，简直就是引导市民走进一条只有一个出口的窄巷里面。咨询文件这样来到铺陈，其实是没有向市民有详细的交代，也都没有给市民有选择的机会。事实上，咨询文件虽然是以前路共建为题目，但政府并没有同市民一起 共同创造退休保障的未来发展。其实政府要市民做的只是要求市民同意政府否定全民老年金的结论，这样一份不尽不实的咨询文件对市民并不公道，亦都令到市民不能够掌握整件事情的真相，和欺骗市民是没有分别的。我反应这么激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我们研究过程里面，我们发觉现行有关长者的社会保障安排已经变成一项十分扰民的措施。在未有长者生活津贴之前，长者到了70岁可以领取生果金，金额虽然不多，但不用入息和资产的审查，市民都觉得这个是我们对长者的尊敬。那些真正生活贫困的长者，他们可以申请综援，综援是保障全部市民基本生活的措施，所以设立审查是必须的。2013年的时候，政府加入一个长者生活津贴，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曾经访问相当多的申请生活津贴的长者，发觉他们为着每个月多拿1000多元的，很多时候被迫讲大话。申请的长者对我们说，长者生活津贴有20万元的资产的限制，他们为了能够得到这个津贴，很多时候只好把部分的资产移交给仔女或者亲属，或者索性隐瞒他们实际拥有积蓄的数目。长者知道这样做并不诚实，但他们手头上的积蓄很多时候只是得30-40万元，他们若果不想用去部分积蓄使到自己能够符合那个资格的时候，就只得是隐瞒自己实际有的储蓄有几多。但隐瞒事实，他们心里其实觉得是很不安心的。现在领取长者生活津贴的人数有43万人，措施令到很多长者不能够诚实的交代他们真实的经济状况。我觉得这些的长者就算他们可以得到津贴，他们的心也都不会感到快乐。咨询文件提出的有经济需要的方案，若果是落实推行，我相信只会令更多的长者讲大话。我的信念就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首要的条件就是市民和政府之间互相信任。就算特区政府常常表现是欠缺诚信，但我真的不想我们的长者也都堕入一个诚信的危机之中。讲到政府在退休保障的责任，我想起港英时代的总督麦理浩，在他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里面，在1981年的时候发表的，曾经提到在他出任总督的10年里面，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并没有出现，因为政府建立了社会保障网，使到那些不幸的人士能够得到治疗、教育、生活的支持或者庇护，政府亦都有租金廉宜的公共房屋计划。我希望提醒特区政府，香港的社会现在正呈现分裂非常厉害的情况，甚至可以说到了临界点，贫富悬殊，楼价远高于市民的收入，年轻一代看不到前路， 在在显示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正陆续的浮现，更多深层次的矛盾，例如最近我们讲最多的身份认同问题，正在动摇我们社会的根基。我真不想看到政府现在在退休保障这个问题里面挑起世代之间的对立，令到香港社会进一步的分裂。同学，我们都到了长者的年龄，病痛自然增加，盼望同学多多保重。永生，2016年6月11日。